讲话的时候还得报告时间，报告哪一天，你看没有记性还不成。好像雍正皇帝逼御林国时，尚方宝剑，今天第五天了，明天第六天了，昨天第七剑不开我就头掉了。所以我们还每天说，为什么说呢？这个佛七七天了，我们念佛呢，就是说一共七天，仅用功慢用功，把七天时间用完了，念的佛怎么样呢？也个人不一样，有的念得很好，有的佛事啊或者不能全参加言法。总而言之呢，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我们这个念佛，第一先发欢喜心，菩提觉法乐，以这个念佛修行为快乐。所以我们看那个佛经里头，每一部经到最后佛说法说完了，都是欢喜信受作礼而去，没有说发愁不信受立头子就走了，都是欢喜信受而去的。那我们念佛也是要欢喜信受，所以能发一念欢喜心呢，就功德无量。你讲有了欢喜心了，光欢喜还不成呢，欢喜欢喜的心里太散的时候，把正念没有了，发迟了，不晓得哪儿去了，把正念忘了。所以我们第二还要发这个宁静心，宁静好像一池子那个净水一样，一点灰尘没有，清净湛然，宁静。保持这一念的宁静心呢，那个欢喜就和一般的欢喜不一样。我们平常比如说光是欢喜心，世间法里头也有很多欢喜的事情，但是宁静心呢就进了一步了，保持心静平静，这样呢这个正念现前。我们念佛在阿弥陀经上说，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怎么样达到一心不乱呢？就是要经过这些个过程，要欢喜，要宁静，然后呢要坚固。如果宁静的不够坚固呢，随时就会被那个散乱的环境啊给拉走了。所以没有把握，要坚固。坚固呢就是在这个宁静的时候啊，旁边有一点打闲岔的事情啊，也不会散乱，那个保持那个宁静的不动，那个就要坚固。坚固和宁静呢其实是一个，但是到没有坚固的时候，那个宁静也就是说不够宁静。宁静到最后坚固心有了，一天坚固，两天坚固，第三天不坚固了也不成。所以还要长远，长远呢就是说在时间上呢常常保持那个平静坚固，以这个念佛为欢喜的这个心。我们各位看呢，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念佛的人说这个风凉话，把所有的中国佛教这个四中弟子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公开谈。修行方面主要的就是说一个禅宗一个净土， 果各位看看哪个禅堂内专门修行坐禅的人多了，专门念佛堂的人多了，那个就是佛教的正法一定要信。如果是禅堂也好，念佛堂也好，越来越少人呢，做其他的法会的那个人参加的多了，这个慢慢的，这个修行宁静的心和这个坚固心、长远心呢，就有问题了。它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兴，一下子就败。它这个东西是慢慢变化。我们平常心里的我们自己变化了，在那变，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种呢，一定要用佛法反审查、反看自己，在那个心的变化如何。稍微粗心一点呢，你变了你不知道。你不用说别的，我们来美国来的久了，一说话就带点美国的样子，你到回到中国大陆或者到了台湾、香港，他们看不惯，我们还不知道。哎，你说惯了，人家说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突然间来个 OK， 来个 OK， 哎，要不 Yes， 这些个都是这些美国的毛病，在美国就适用啊，到了中国你说好，谢谢。是的，没有说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这个习惯了，所以这个习气呢，我们能惯了，一听电话就 Hello 了，也是自然的，自己不感觉它是不对。所以我们从凡夫要想熏修我们将来成佛呢，一定要把凡夫的习气改造，就是这个变，我们这个变化我们的气质啊，改变我们的气质，也就是改变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心这个习气呢，山河大地容易改，秉性最难移，非常非常的难。一般人不细研究不知道，就是我们研究佛法也知道，一点不小心当下错了自己不知道，并不是故意，那要故意的呢更粗心了，就是细心变了你还不知道，细中还有细，细中还有细，所以到等觉菩萨还有一份无明未破，能说我们凡夫没有毛病吗？谁也不敢说没有毛病，只要承认我们肯改就可以，就怕不承认不肯改，那就没得救。这个修行刚才说的欢喜心和宁静心呢，在我们凡夫初学多分是在顺境上比较容易，这个顺境呢是好的顺境，好的一方面的比较容易保持一点，但是要坚固心和长远心呢，不但在这个顺境能够保持啊，在逆境的时候那个坚固心呢更要坚固，那个长远心呢更要维持的长久呢才可以，不然就会退了。所以修行不一定是要顺缘，有时候逆缘也是助道之缘。在古来祖师也好，古今的大德和现在我们一般人道理都是一个样子，每个人修行不一定都是顺境好，有的时候逆境有的人也有帮助，但是有的人呢逆境不成，要顺境他才能修行，个人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多苦都能吃得来，有的人呢不能吃苦头，这个是个人的不同。现在我们讲一个 他呢是那个红罗山是属于怀柔县，他是那个本县的一个村庄的人，家里环境很差，生活不好，穷家人，没有饭吃，儿女多，就把他送到庙上去了。送到庙上去了，离那儿很几里路，很近呢、啊。他家离庙啊，那庙上师兄弟很多，个个都比他好。他呢，长得这样子，就像一个猴子一个样，又低又丑陋，又没有读过书。那么他这个师父呢，就告诉那些个师兄说，你们每一个人呢轮流教他，这个童宝呢没有读过书，家里环境苦，教一个都各个字都不认得，那些师兄啊都不耐烦教，怎么教也教不会他。但是他不是不学，他很低头学，他笨的没办法。后来那师父就说了，说像你这样的童宝啊，我一个师父不够用，这么多师兄都不够用，你一个人修行反而不要修了。我看呢，你呀回家吧，我不要你了，没办法。他呢就给师父跪在那儿，他说，师父啊，你不能让我回家。说怎么呢？说我出了家了，我不能回家呀。说你不能回家，你这个学什么都学不会，你那个样子一点出息也没有，一点钱都没有，这个庙还要你，这个佛法这样才成啊，怎么也不成，他也不起来，不肯回家。后来师父一看他这个心很坚固，心是坚固了，还是不想要。那么就是想一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说离我们这十几里路啊，就是红罗山。这个红罗山的道场在全中国也是出名的了。你能到那儿住三年不下山的话呢，你要回来，你就是我的徒弟，我就是你的师父。如果你住不了三年回来，你不要见我，我也不承认你，你也不要叫我师父。就他师父说这一句话，他当下就起来叩三个头给师父说，好，只要师父说我就一脚奉行，你只要不让我回家就成了。后来他就拿行李就到了红罗山，那一个多小时就背着就到了。到了红罗山，一到课堂，他挂单的规矩也不懂啊，他根本就没有参学过，也不懂怎么挂单呢。人家一看这个小和尚长得那样，蠢得很，一点出息没有。到课堂一问他说，你多大年龄了？他说我十七岁。中国的十七岁就是现在的十六岁。他说你十七岁，你知不知道我们红罗山的规矩呀？他说不知道。红罗山不到二十岁的人不能挂单的了，不留单。不要说你没受戒，受了戒也不成，一定要到二十岁，太年轻打闲岔，这就是修行地方，找皮捣蛋的不成啊。那他就不肯走，跪在那儿。这个师父说我没办法，这个是常住规矩，我也不能够犯的。那慧明不走，不走。这个方丈和尚那个时候住持是善老和尚，说请善老和尚来看看这小沙弥，他就不走，怎么也不走。善老和尚一看说，你知道我们这规矩吧，不到二十岁我们不留啊，这是祖师家法，我们不能改的。他说，方丈和尚啊，你就在我这儿改吧，我是不走的了。 那个是老和尚也没办法，也不留。不留说那个赌是加上好严的，不能随便改。后来大家吃饭，他就在那跪着不吃饭，在斋堂里跪着，好像我们过斋堂，他在当地是跪着，比行堂都大现场，跪着也不走。这样一跪跪了三天，这个善老和尚一看呢，没有办法呀，这样人家不走，也得想一个方便法吧，就把他支走了算了。说通宝啊，你这个道心很坚固啊，你很好啊，我们红罗山呢不到二十岁不留，你一定不走的话，你要听我们的话，对不对？说是，你听我们的话，我现在叫你去抄五台山去，你抄完了五台山呢，你再回来我就留你。他说好，当下起来叩三个头，背上就走。古来那时候啊，还没有火车，也不再坐飞机啊，那火车、汽车都没有的，都是走路，背着自己的行李。这红罗山抄五台山，来回天天走，要一个多月呀，不能停，一天走五六十里路，起码要一个多月打回头。那他还有半路，稍微这挂个单那儿混几天，到了五台山一路都是庙，他能到了五台山，他还能回来吗？那就算了嘛。到了五台山，哪儿他不能住啊？他就不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啊，好，不到两个月，这五台山回来了吧？回来了，你得拿证明啊，说空话不成啊。五台山出一种叫金沙石啊，这我说不要告诉各位这小法，不是旁人借来就成的。他到了五台山呢，要拿证明来。五台山这个山上的出了个黄色的金沙石啊，那是金色石界嘛，叫出了东西。他带了一大包子来，他说我到五台山，这个是证明。他怕你说了不相信的话呀，拿着。到了红罗山呢，好，心想他三年也许回来到二十岁了，结果两个月不到回来了，回来还是不留着的。说我相信你是超过五台山的，但是还不能留。那他说你们这么大的庙，那你们这个方丈大和尚说话我当真的呀，我去超五台山，你说回来留我，那再不留的话那我怎么办呢？说还是不能留，这组织家我们不能带。那他就又跪在他，还是跪。又跪了三天，这方丈和尚天天愁眉不展，就为了他就麻烦，不知道怎么想了什么办法呀。你看一个丛林里头要遇着这个人，你好难搞。后来大家商量呢，想起一个办法，说我们这个红罗山的禅，这个念佛堂叫禅堂，所以红罗山就是禅净双修，大家都在禅堂两边睡觉里的，这个有这个纸袋子睡觉，凡是住念佛堂的都在里头睡觉，不能出去。但是呢，没有他的位，说你不到二十岁呀，没有你的单，就是说没有你的床位。那你要想在这儿住的话呢，就是给你一个凳子，人家睡觉呢你就打坐，没有你的位子睡觉，你就得坐在那凳子上晚上。他说可以，你只要留我就成了嘛。我怎么都可能，叫我躺在砖地，叫我在院里，哪都可以。这就没办法了，就从这儿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了，他就每天打坐，人家睡觉他打坐，他没有位子，坐在那儿睡。这样子啊，我今天过点钟，我要把这一段事讲完给大家听。这样呢，他这个小经红罗山不是光修行啊，红罗山还出法师的。红罗山是冬天修行过夏消经，红罗山出来的法师啊，超过外边学院的法师讲得好，因为他有修行的功夫，所以过夏要消心，还要练毛笔字，方丈和尚给判这个字毛笔 么批，铅笔字啊乱写不准，你这个字不认得怎么办呢？剪一个小公块很小的纸，你剪你认得那个字啊，你用一个符号贴在那个不认得那个字的旁边，这样子你哪个字不认得呢就贴，谁要当那小法华经呢都是这个办法，然后都认得以后呢再把那红纸慢慢拿下来，这个经是干净的，要尊重这个经，尊敬到这个程度，我们是尊重的妙法莲华经。那赶到这个通宝，那时候在通宝沙弥还没受大戒，也是到了禅堂时维诺师傅管，维诺师傅叫月中师傅，大家帮忙教他，那贴怎么贴法啊，各个字都不认得，简直一行正文就一行不解，红纸条贴什么呢，你告诉他念什么音呢，他使他的符号，他的符号我们还不认得，就这么干。好嘞，三年把妙法莲华经过背，把红纸全不要，把妙法莲华经过背了以后啊，又背又学楞严经，后来楞严经又过背，这样子把天台宗的那些个大纲都过背。好了，最后熬了一个月中，月中不能靠庆，只能靠引庆，这有十几年，当了几年月中的时候啊，他这个长处规矩都熟了，唱念也会了，佛法也懂了很多了，就请他当维诺了，这一请当维诺了，就应该有一个床位了，有一个单给他了，就是晚上睡觉可以呀、啊。他不睡，他还是坐着，他一直到了，你从到红阿山没有下过山，一直是坐到底的。为什么要讲他这个这种坚固长远的心呢？后来当维诺时的时候啊，在红阿山打七呢，在这个下午头一支香完了呢，有一个点心，比如说那个厨房呢有四个大师，一个大师傅三个帮忙的，那是给钱的，是在家居士做，是等于工人，红阿山有田产，那用这个面粉做点心，红阿山打点心都不要出山门的，都是自己打，拿来吃完了以后，这个维诺师傅就是他这个同胞和尚，同胞老和尚，他当维诺师傅的时候，这个念佛堂啊离厨房呢隔了有三套院子，根本就看不着那个地方，说话也听不着，这维诺师傅就派侍者师傅去厨房，在红罗山里出家人住念佛堂不可以到厨房的，厨房的事情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维诺师傅派去说你到厨房，哪一个盆子里头上边是盖着什么东西，那里头啊厨房的人做点心呢没有地方做，那个是库房打出来的面粉给我们吃的汤吗，没有弄，这个侍者师傅这一下子奉命令一直红罗山是不脱海青的，哎，到厨房也要穿海青，到了厨房呢一直就走到那个东西里头，就把那盖子一拿，把面粉拿出来，告诉厨房你赶快把这个做点热吧，送面的等念佛，这厨房人呐都吓惊了，你不晓得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我藏起来的是预备汤，以前苦啊，不像我们现在面粉大米随便都不爱吃，那个时候半个月吃一次啊，他们藏起来预备汤吃，好嘞，这一下子吓坏了，以后永远厨房不敢做的。然后一吃，吃完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个维诺师傅在那儿，大家吃点心的时候，他入定，他到厨房去看查去了，他看看厨房里做的什么。他已经去了厨房，厨房已经看着他，他入定了嘛，就有这个功夫啊！各位看看， 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出来了呀，你能说好嘞？这一下子以后的时候啊，木罗山可出了名了，这可为了师父啊。原来呀，小庙上不要的人，我们这也不留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呀，这可不能小看。这一下子木罗山是传法不传子孙，传法呢每一次传三个人，大地先做方丈，二地三地，然后轮流做方丈，一个做三年就得下，不下才不成的，不能老做。他在第二传法的时候就有他了，就公安传法十方选出来的，那个丛林里头选三个人出来的，选出他来的本来大法兄先做方丈啊，得待有三年以后就轮到他了，他等不得了，他等不得了，因为这时候已经二十多年了，到红罗山了。他就跟那个法师傅说，那沙老和尚啊，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他说我们红罗山您是十方通的，是不是不能讲人情的了？说是。那不能讲人情，要做方丈得捡那个谁佛法比较通的才能做呀，说是不是啊？说是。是呢，我们红罗山是讲天台宗的呀，咱们这几三个法兄弟大家出来比较一下，辩论看谁问大，把这个天台宗讲问讲大，不要看本子的，完全看谁熟，谁能讲得好，这才能谁先做方丈啊。这方丈和尚一听说是啊，就跟大法兄一说，说他要跟你辩论，你是法兄，你先做方丈，他不干呢，说他讲天台宗，我们这个红罗山得依法，这不能讲私情，这时候没办法。那个大法兄说得了，让他先做，我辩不过他，让他先做吧，我不做了，这就让他做了，做方丈。这一下子到了红罗山，熬上方丈去了呀，那个是有名的地方，不是小庙方丈。头天一上位，第二天呢，拿着小包袱一跑，回小庙见师傅去了。到回家，就回到小庙上，穿上海青，搭上衣呀，礼佛三拜，然后给师傅礼坐，说：“师傅啊，您当初说让我上红罗山住三年，我现在呢，不止三年了，您大概也会知道这十几里路远吗？这边还没有山山堂等着。”我现在做了红罗山的方丈了，我没有给您找架子啊。这个师傅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把师傅感动的痛哭流涕啊，红宝啊，红宝啊，给师傅上好处理，到了这个程度，你看你这个坚固心啊，这个坚固心啊，你说什么叫能成不能成，只有一个人不能成的，我敢说这个道心发起的，坚固心发起的，人人成佛，人人都能成佛，这个惊天动地啊，全北京都知道。今天就讲那个歌，我们就是小他一半就好了。
我们今天念佛是第六天了，说着说着这个明天就圆满通关了。第六天本来我们今天也想点名念佛，现在我早上看着一个人呢，他就想起旁的人，我们这个念佛的人跟这个不念佛的人呢思想不一样，大家都是好人，好人之中呢也有中科判教的。我们看今天早晨不是讲堂里头一个这么多年没看见过，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念佛，他都在我们哭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事，后来结果一个人他母亲哭，他妈妈这个在世间法里头是讲是孝顺，不能说不对了， 可是在佛法里头讲呢，这个孝顺也要有智慧。我们为什么今天讲它呢？与我们念佛有关系，非常的关系的。我们很多位都知道，到人到最后的时候，不管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千万不能哭，这是念佛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技术。那没有经过佛法不知道念佛的人呢，他的人很好啊，他并不是不好啊，他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一哭不坏了，就是这个难处。所以呀，都是好人，他要学佛干什么呢？就是要学佛。都是好人，那你要学佛就更进一步的好。还要知道世间法没有的那个好处。古人有几句话，他说：“苦海滔滔亦自招，迷人不行半分毫，今生不把弥陀念，枉在人间走一遭。”现在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苦海呀，这个海的比喻，在佛经里头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比喻好的，另一方面是比喻不好。比喻好的那方面，好像说我们要学这个智慧，哎，就像佛的智慧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智慧如大海似的，这么说一样，那是。现在谈到苦海呀，苦海滔滔啊，是比如不好的。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头受这个轮回生死，就像当那个大海里头啊，那一个海比如是风平浪静，早晨起来这个新鲜的空气，我们各位看很多有钱人在那个渔人码头有一个小船划到那个海里头去，在那个悠悠荡荡透空气，在那海上去享乐去玩，那个海可以给人快乐。假如说今天飓风来了，波浪滔天，岸上的船不能去，已经在海里的船呢，拼命的想往岸上跑，那个海呢，就是会给人碰的。所以，这个海水并没有两样，就是起的作用不同了。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两样，就看我们的心里头平静不平静。平静的时候念佛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和那个平静海水的那个时候一个样，就会给我们的快乐。假如我们这个心这个妄想滔天，好像个海水的波浪滔天的时候呢，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妄想，搞得那个心识不定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苦恼。所以我们这个一念心呢，它那个本体是一个，作用就不同。在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要怎么样运用我们的一念心呢？我们要运用它， 那个业是不清净的，是杂染的业。我们现在念佛呢，要修这个清净的业，清净的业将来就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就不是说叫这个业力牵引着我们，是蒙佛戒引的。你不用说别的，我们这个口，哪个人都长一个口，你可以拿来一天到晚骂人，你看骂得相当一副，你是这一个口。你可以拿来一天到晚念佛，好像我们现在也是那个口。如果骂一辈子人的这个口和念一辈子佛的这个口，两个口比一比，我们看一看我们需要，我们要哪个口呢？那个东西一个口造出来的业，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要用那个智慧运用它。所以不懂佛法，他这个哭是属于感情用事，感情就是时了，心时不定，他没有用这个平静的智慧水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我孝顺，我不如念佛呀。他那个感情用事的人到了佛堂里头，看不着念佛，还是在那儿悲哀，他的心情还是不一样。这样我们想起来，如果是心里不清净，没有多念佛的人，不知道修行的人呢，假如到了天上去还是受罪，他看不着天上的快乐。所以我们听佛法念阿弥陀佛绝对不一样，第一个明白，第二个还行持。他在这儿假如说问问我们，你们在这念佛是干什么的，他连问都不会。你这儿扶着他，怕他大声哭，他还委屈着就抽出来，他那现在好冤枉的样子，你们哭着都得哭着笑着吗？怎么不就是哭着？你们还念什么佛呢？他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在人到最后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应该不能哭。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心呢，多半是随这个境界所转动。如果你不哭，你平常念佛的功夫有80分的把握，还有20分没有把握的话，没有旁边人哭，再加上旁边人帮着念佛呢，那就100分了，就差不多成了。假如说你有100分把握或者80分把握，没人念佛，旁边在天哪地呀妈呀这样哭起来，那么的心愿到那时候就跟着业走了，就业力所侵了。你说我们又做坏事啊，没有做坏事，那个环境就把你牵下去了。这个业有被业力所牵的，还有手那个业放不下的。比如说造业的人当然是被这个恶业给牵走了，要受苦苦去了。可是没有造恶业辅助的好人，不知道念佛，不懂得佛法呢，那就危险。他放不下，他那个世俗人情的事情呢是好事，照着人的道理上说的是通人情的，通情达理的，那不是不好。但是入世在佛在世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呢，两个夫妇，那么这个出家人是 所以佛法在世间教我们，我们得在佛经上说叫依教奉行啊。哪个佛法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呢？那个还是没有把握。后来他两个夫妻呢养了一条狗，他们两个人出去了，这个狗在家里，狗在家里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到那儿说说话饭去了。包饭大殿门口，这个狗啊最忠心的就是狗，他那个主人好不好你不要问，他都是帮主人，外面来的人好不好你也不要问，都是坏人，所以他一定是保护家里，家里狗是无理的中心。释迦牟尼佛在那句话缘起一说算，这个狗呢一看主人不在家，他这个责任重呢，就废这个佛，好像是咬，不是真咬，就让你不要来，我是看门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两句话，这说两句话，这个狗呢受不了了。后来我就走了，我就走了。待会儿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了，这个狗呢没有精神了，生气。这个主人回来就给他东西吃，给什么也不吃，光生气，倒在那儿，跑在那儿，过在那个地方。这个主人就怪了，说一定今天有这个出家人来化饭，我每天供养他，今天一定来。正当我没在家，他把我这个狗弄，不晓得怎么弄的，就不吃饭病。我天天供养出家人，这个出家人把我搞弄病。这个佛呢？待会又回来了，回来就又化饭来，又化饭来，一到门口啊，每天这个主人呢欢欢喜喜的供养佛。这一天呢，一看到佛也就生气，你看看呢，所以我们众生好多学佛的人